建造教会的侍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侍奉。在神眼中，我们在侍奉中若是做很多必须做的事，却没有供应生命，我们的侍奉就算不得数，算不得数。一个只有天然生命的人可以做很多的事，在俱乐部，在各种的社团，还有慈善事业里，人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如果我们的侍奉只是我们做一些好事，殷勤的顾到一些必须做的事，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个社会，不是神的召会。然而我们若是能够看见实际必须外在的行动、工作和侍奉与供应生命之间那个基本的关联，我们的侍奉才能建造教会。第一大点，身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拥有并能经历永远的生命，还能将这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其他的肢体。我们都有那永远不能毁坏、非受造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因着我们拥有这个生命，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能够将这个生命供应给人。所以在这个大典你看见我们拥有生命，我们能经历生命，我们也能供应生命。这里的顺序是有意义的，仅仅拥有生命还不足以使我们能供应生命，唯有主知道有多少重生的信徒在这个地上，千千万万的信徒，他们都有生命，他们有生命，但这生命大多数是埋藏起来的，受压制的。当这些信徒乃是照着天然生命、魂生命的能力而活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说到生命的定义。第一，生命乃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生命，但是当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经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带着这生命一切的效能。但是另外一面的定义是更重要的，生命就是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对生命的经历。拥有生命不等于经历生命，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妻子，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在这种关系里有一种甜美的、宝贵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所没有经历的，所以一天过一天， 因着这个生命是一天24小时的，一周七天不停止的，我们要经历这个神圣的分赐，我们也要让主实际的真实的活在我们里面。我用这个词让指明，就着某一面来说，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够决定主在我们里面能够做多少。保罗说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仲裁。他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也可能不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可能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也可能不让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经过一件一件的事，当我们让他活在我们里面，而他正在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是生命成了我们的经历。这个我们所经历的生命，就是我们所能够供应给人的。第二大点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定义，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我们有生命的富余时，才能将这富余供应给人。当我们分赐的时候，似乎都不是有意的，甚至你自己不知道，你不会去跟一个弟兄打招呼，然后说，弟兄，我要把生命分赐给你。没有人喜欢成为人这种活动的对象。真正的分赐是不花力气的，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富余。如果我们仅仅够自己用，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供应给人。服侍教会要求我们为着教会和圣徒经历生命，我们寻求主使我们所有的是超过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要经历生命，使我们能够对任何人，对每一个人都有富余可以供应。也许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要做葡萄树的枝子，让生命流到那个人里面，直到那个人得救。第三大点，建造神家的侍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侍奉。供应生命这个词，供应生命在这篇信息里一再的使用，可能几十次。这个供应生命，分赐生命，将生命服侍给人，让生命流过你，透过你流到别人的里面，这个就是建造神家的侍奉，乃是将神圣生命供应给人的侍奉。第一重点，教会的侍奉乃是供应生命。光是看见这一点就很有亮光。我记得1967年我进到教会还不到一年，长老们很忠心的带领教会，每一个人都被带领进入一种侍奉的生活。我们每一个周末都有甜美的实际侍奉的时间，那些是已过的日子，好像现在都没有那样子了。我们需要恢复那样的事。 长老们与这些侍奉小组聚集，他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当时我只听到这些的事，但对我可能只是道理。侍奉就是供应生命。你不管做什么那个目标，也许你是做维护会所的事，整洁厕所，服侍儿童，不管做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要供应生命。现在感谢主，为着主的宽容，他在我身上的忍耐，现在这对我不再是道理。侍奉乃是供应生命，分赐生命。第一小点，如果我们只做了一些事物，或者只管理了一些事情，却没有将神的生命供应出去，我们的侍奉就是失败虚空的。我们若看见这一点，我们就会领悟，在任何时候借着生命的感觉，主都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到底是不是在分赐生命。你完成了和别人完成了一项的服事，你里面觉得满了生命，觉得有亮光，有安息，有满足，有平安，那就表示你的侍奉不是虚空的。你服侍儿童，你在维护会维修会所，你在排椅子，你在做整洁，你在开奉献箱的时候，生命都在流通。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感觉，就是死的感觉，那就指明你只是以天然的方式在侍奉。现在你有机会从这个有所学习，向主敞开。我记得有一次，因着我需要主的一些对付，我以为我讲了一篇信息，事实上那也不是一篇信息，在底特律教会的一个聚会里，之后我跟主交通，主要向我们指出一件事，就是你讲了错的信息。主给我看见，这不是他所要说的。如果你接触了我，我应该会带领你讲另外一个信息。我刚才说我感谢主，感谢他的宽容，他的忍耐，我的确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所以主要从这个时候就从里面来训练我们，借着生命的感觉和生命的交通，使我们能够这样服侍。第二小点，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清楚，这是我们的凭借，为将生命供应给别人。侍奉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是必须的，但这事实上乃是供应生命的凭借。讲一点最近的经历，昨天晚上相当晚，我进到一个厕所里面，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弟兄受训者，他们在整洁厕所。当然那是他们被指派的服侍，我有感觉要跟他们讲讲话，可能不到一分钟。我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吗？主不会忘记这个爱的劳苦。也许开始只是指派的工作，但是你在做整洁的时候是表达你对主的爱，那就是爱的劳苦。你会忘记， 我想到一节经节，我先等一下念给你们听。你会忘记，但是主不会忘记。在你一生之久，可能有成千成万的像这样的侍奉，你是出于爱来侍奉并供应生命。当你见主的时候，会有一个记录。这里有87万多少次的侍奉，在你47年在教会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侍奉是在这里梦纪念的。那就是希伯来书6章10节，因为神并非不义，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着他的名所显出的话，就是先前供应圣徒，如今还是供应。这个是直接的指向实际的服事。13章16节说到，这是祭物，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那一天在我妻子的墓旁简单的聚会，我的儿子在照顾那些事情，他也感谢很多人，特别是安纳汉的教会，为着许许多多实际的服事。每一天晚上6:45的时候，预备了晚餐放在我们的门前。那是一种的服事，每一顿的饭菜都是供应生命。我拿进去给我的妻子，我说这天，这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你能够吃什么呢？我爱安纳汉的教会，对我来说，安纳汉的教会乃是神的乐园。我活在神的乐园里。你会感觉到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只是尽责任，或者有人是因为他们爱主、爱教会、爱圣徒，他们预备饭食是在调和的灵里，他们在爱的灵里服侍，他们那样的供应是主不会忘记的。我像我的女儿说，神一定喜欢花椰菜。我很高兴我们都喜欢花椰菜，神一定喜欢花椰菜。如果有人愿意转向芦笋，有时候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所以弟兄们，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一个高的意向，我们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建造基督宇宙的身体，但是这一切乃是实际的在众地方教会里面做出来，在时间和空间里，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在种种的情形里面。这些侍奉都是机会，都是凭借为着供应生命。第三小点，如果教会光是做事不能供应生命，就失去了教会的性质，和社会没有什么两样。我停留一下，因为在我的灵里，我也不清楚，我不愿意说得太过，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 在教会生活里有没有一种足够的侍奉的心情。我知道在一个国家最近这几十年有教会兴起，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圣徒们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连在教会里面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得着代价。我知道时代改变，环境也改变了，我不是像以前的那样子 Eldon Hall 的那个时候的教会生活，但是我很怀念那些日子，早晨来在一起享受主，然后就是礼拜六早上我们花几个小时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有时间顾到我们的妻子，做这个正常的神人的父亲，去参加我们的孩子的球赛。哦，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榜样，一种侍奉的生活能够供应人生命。第四，我们必须侍奉到一个地步，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要对这点有极深刻的感觉，在一切事上仰望主，愿意我们的侍奉能做他生命的出口。因此我们在主的牧养之下这样做，或者这个训练过期了，信息讲完了，只停留只是一个点，停留在这个纲要里面，但是我相信许多人会有深刻的感觉。我不会试图去给任何人什么深刻的感觉，这是那灵的功用，他会给你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要供应人生命，并且仰望主，使我们的侍奉成为生命的出口。我建议那个实际的操练还有实际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哪里呢？应该是在你的家里。第一个受益者应当是你的妻子，所以我们不再有妻子需要跟她的丈夫说，不是生气也不是自怜，但是不需要让她再说亲爱的，我只请求你如何照顾别人你也如何照顾我，只是那么多。有时候他们是合理的，他们这样要求是合理的。第二重点，我们供应给人的生命乃是在那灵里，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而神的生命就放在住在长在调和的灵里。我们要供应圣徒生命，就得让灵出去，因为神圣的生命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有些圣徒也许对于释放灵的观念不够，他们以为要大声喊叫。你在儿童聚会服侍六年级的男孩子，你不需要那样去供应生命，你需要有更强的灵，但是在你正常的谈话里面，你是能够供应生命。 以下的纲要要给我们看见在什么情形里面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我们需要有什么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流露。第二，灵若是不能释放出去，神圣的生命就无法出去。最近我在一个特会里，主与我们同在，圣徒们在申言，有一位很能干的弟兄，他说了清楚的话，几乎是结晶的透亮，他摸着一个重点，但是没有生命。在那个说话的当儿，没有生命的涌流，在那里有一个东西拦阻了灵的释放。所以当我们往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为着这个供应生命的侍奉，为着建造教会，我们需要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有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使我们的灵能够释放出来，神圣的生命能够不受拦阻的从我们流露出去。第三重点，我们需要看见生命与品德有别。基督徒说到良善，但那是指好品德、好行为、好举止，不是指神的话里所说的神圣生命。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很粗鲁、很粗野，那是可笑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仅仅有好的品德、好的行为而已。第二小点，为着不拦阻人接受神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好品德。然而好行为、好品德不一定是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在你在与主同在的生活里，你是否能够敏锐地分辨什么是良善，什么是生命？在你这个人里面，什么是良善，什么是生命？你是否能够分辨什么是一个人修养的谦卑？他是因着他所受的训练，因着他的修养而谦卑，或是另外一种的谦卑，就是耶稣再一次活出来，还不是那么多人能够分辨属人的良善以及神做生命之间的分别。在安拉汉召会好多年前，有在聚会里，圣徒们见证有些夫妻站起来有所谓的奉献，他们说他们很感动，因为他们听了某一种的说话，说到要有怎样的婚姻生活，某种的行为，要某种的说话，你如果跟随这些点，你就会有好的婚姻生活。有一位弟兄，他在壮年班训练，他说我这个一直研读这些点到半夜三四点，因为他觉得他是个失败的，他是个中年人，他想要做个好丈夫。他说他一直研读这些点，但是如果没有那灵制止他，他可能就被带岔出去了。我们觉得我们很缺少人做父亲，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叫人有好的行为，人家就会问，这个王子在哪里啊？ 那一本书在哪里啊？我要借这个 CD 录音带来听。但是倪弟兄、李弟兄对这件事的分辨力是非常敏锐的。我们不是要看别人，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照着调和的灵生活形式而释放神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种好的修养的品德。当人这样的话，如果人摸到我们，他们不是摸到我们里面的基督，而是摸到死亡，不是摸到生命。在教会里，你是否曾经摸到一些人是摸到他们里面的死亡呢？你是否因着人摸你的时候摸到死亡，你应该为此悔改呢？这不在于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是否良善，是否有好的修养。如果不是基督，只是天然的生命，那就是死亡。所有的接触与教会生活里每一个人的接触，并且是经常的，这样的接触要不然就是摸到死亡，要不然就是摸到生命。在埃尔登会所，他有一个弟兄1964年就在那里，张一伦弟兄，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在他的安葬的时候有很多人见证。我记得我在那里做招待，招待的人要关会所的门，招待的人就要负责关会所的门。有一次我就在会所那里，我想跟他讲话，他感觉到了，他就来找我。我就告诉他我以为我在经历的，他听了，他用一句话来回答，他说：弟兄，主会使你成为真实的。这到底是责备还是预言呢？我想两者都是。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给了我多少的供应，只是一句话。这位弟兄他不只知道我们的情形，他一直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他的接触都是摸到生命。我每一次接触他都是摸着生命，我不会记得有任何一次我摸着他而不是摸到生命。在李弟兄身上也是这样。第四大点，作为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深深铭记，我们必须能供应生命。现在我们来摸到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性能。出于神的侍奉是必须能供应生命给别人的。第一小点，神所要我们有的侍奉不重在做工，乃重在供应生命。所以我选了刚才那首诗歌655首，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我们一切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全放弃，使主可以借我工作，全为完成他心意。虽然我们必须做工，但我们的中心点不应当在于 做工，乃在于供应生命。我相信任何全时间服侍的人，或者你是全时间做童工，我们要知道做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是有这样的危机，就是逐渐的工作比其他的对你都更重要，还有工作的成功。是的，当我们报告工作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可能说这是祝福，这也是对的，但事实上那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祝福。是的，有祝福因为有正面的结果，但是神看的乃是有多少的生命供应出去，在这些亲爱的人里面有多少生命的成分，他们有没有生命的长大。 A 小点，圣徒的侍奉，教会的侍奉，其中心和焦点不是在成功一种事业或一项工作，乃是在供应生命。 B 神要我们侍奉，不是重在做出工作或事业来，乃是重在供应生命。所以因为这是训练，我要请求你们，我也要向你们保证，最近一个月这样的事也一直发生在我身上。到底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生命的供应？你能不能停下在任何时候停下你所做的一切，而不会觉得有难处，你愿意停下来，你到这个国家，然后你回家然后你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也有特会，但是主有一些安排叫你要停下来，这对你有没有难处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了？你觉得失望了？还是你受提醒你到底真正为什么而活？你可以让这些东西过去，你不会紧紧抓住这些东西，也不会受这些东西控制，因为有一些是更内在的。如果主要求你停下来多久呢？之中你会发现，不要受搅扰，一直问到底要等到多久多久，你只是活在这个限制之下。你要考量你的优先顺序，到底是工作、活动、事业优先呢，还是供应生命优先？我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只有主自己能够回答。尼托生弟兄末了的20年是在监牢的里面，这里我要问他这一生的哪一个阶段产生更大的生命的供应，是他外在的尽职那些年，还是他在监牢里的那些年？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也并不是说我们都要自动的被监禁，这样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生命的供应。但是尼弟兄自己说，我们至少说过一次，供应生命就是做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摸着生命，你成了那个生命的管道，这生命透过你流到身体里面，你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就流通到身体里面。当然 在活力办、活力牌、在家聚会、在区聚会、在召会聚会、在特会里、在我们的家里，都要有生命的供应。但事实上，内在的说，这个生命的供应不在于外在的活动，乃在于你活在身体的灵里，你接受身体的供应，然后你所摸着的生命，因着你是管道，就透过你流到身体里面，没有人知道，只有元首，只有元首知道，他会记得。第二小点，测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召会把神的圣命供应出去有多少。经过召会的服事，神生命的成分进入人里面有多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说，这个就是服事的关键，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现在我们来到侍奉的深处，你要召会生机的得着建造吗？或者你只是要建立起一个会众作为一种组织呢？你也要你的侍奉能够带进在你的地方召会里有基督身体的建造。你要知道，每一个召会都需要有弟兄姊妹经历被致死，使生命能够在召会里发动。我们没有任何时刻能够放弃神命定的实行，这些每一点都必须做的，我们必须到德国去实际的传福音给人施浸。我盼望这是清楚的，但是还有比那个更深的，必须有生命的实际在那里发动。我1998年开始每年都固定去访问俄国，主借着别的弟兄们立下了根基，我没有那一份的功用，但是我很喜乐别人能够做那一份，我的感觉乃是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些圣徒他们会不会长大，会不会变化，会不会得着建造。有人已经在那里栽种了，我只是去那里做一点的浇灌。在我的心里，按照我的那份，我只盼望圣徒能够生长生长生长，他们就能够成熟，身体就得着建造。二，结果子就是供应生命，就是把葡萄树的生命供应出去。三，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我们接在基督身上，住在基督里面，让他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而充满我们，使他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变作我们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在我们的侍奉中，他的一切变作我们的一切。我要说，也许在这一个那么长的终点的里面，那个重点乃是让他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而充满我们。关于我们的侍奉和外在的召会生活，有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作一棵树，有树干，有树枝等等，这一切都是看得见的，但是必须有隐藏的根的系统，是能够与那棵树看得见的部分相配的，根要深深的往下扎，使得这棵树不管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像耶利米十七章的，不管环境如何，因着它是深深扎根，从河里面吸取水分，这个树就能够生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有隐藏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受限制，有些事我们会讲出来，有些事我们永远不讲出来，但是在那些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全人向主敞开，回应他的爱和他的求爱，我们把一切的地位让给他，我们告诉他，主，为着你经纶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供应生命，我让你有权利在我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工作。在座我们没有什么姊妹，盼望这样的话也不会叫你们害怕，你不需要害怕。是的，各样的事都会发生，这些事是会发生的，必须发生。但是主如果没有在里面得着我们，而充满我们全人，结果会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经得起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试验呢？我们要转眼不看自己，放弃我们对自己的盼望，把我们全人向主敞开，向主说，主啊，把你自己复制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再活一次，为着教会的缘故，求你从我身上活出。第四重点，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所有的侍奉和工作都是出于他的，都是因着和他有交通而有的，也都是能将他和他的生命流露出去，供应出去的。现在我们要来摸流露这件事，第五重点，我们永远要记得，教会的侍奉乃是在于将神流露出去，将神的生命供应出去，神流露出去，从你流露出去，你愿意成为一个流露神的弟兄吗？一个弟兄，一个服侍者，一个负责人。我和其他的同工们是那样的感谢主，为着成百的比较年轻的弟兄们，有很多是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我们的心完全是为着你们，我们不是受年龄的限制，不是只看年龄，但是我们知道主要兴起年轻的一代，你们是否愿意成为流露神的人呢？是这个才能够供应生命，你的恩赐，你的口才，你的行政能力，你的人际关系的技巧，不会给教会 帮助，只有生命的供应能够供应圣徒。各种各样的事会临到圣徒，唯一能够叫他们得安慰的，乃是从一个同作肢体的人身上有神流露出来。我们需要成为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的弟兄。这一段里面有两个错误，我也不能怪这些打字的或者是校对的人，因为错的是错在这个作者，就是我。这个第五大点应当是说，供应生命该是生命的流露。这个不是侍奉，应该是供应生命。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约翰七章这里，主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哪些人能够说我们经常的有活水的江河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呢？我已经提过了，你问你的妻子关于你自己，这是很危险的。我记得几十年前我问我的妻子我有多少活基督啊，如果是从一分到十分这个量尺，请你给我分数。我告诉你，他给我的分数是负五，我以为他会给我五分。我也很高兴，我没有问他说是什么江河从我里面流出来，他可能会说都没有啊，或者只有潺潺流水。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运行，以至于有生命的流露，这才是结果子，结果子就是生命的流露。我相信我们的扩增很有限，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乃是没有那么多人过一种住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我们很多人能够见证，我们在什么地方工作一段时间，我们跟人相处，和人交朋友，生命流到他们里面，他们就得救了。我们何等需要有这种不受拦阻的生命的流露，不管是福音，是牧养人，是申言，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流露。一终点，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是神的所事，神的流出是他自己做生命分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我们到底是否忠信？我也不忠信。所以我们要来看，面对下面一点，生命要从灵里出来，我们外面的人 就得受对付，被破碎。我发现这是叫人灰心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放弃任何人。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五十几岁了，六十几岁了，他们在教会生活里积极服侍几十年了，但是他在他外面的人里是完全完整的。李弟兄在带领成全训练，就是陈实弟兄所说到，在那个训练的头一阶段，他会叫几个弟兄和他一起坐在台上，他会诊断他们的情形，因为这是个训练。他在很多地方，甚至在德州，他都没有释放那些袋子出去。他还问整个会众，问你们对某某弟兄的观感是怎么样？有人说他们认为他有点光，也有人认为知道最好是不要说什么。但是李弟兄说，这个弟兄有一个完全的极，没有被摸着。他也指出另外一位弟兄在那个训练里曾经在50年代在菲律宾做过童工，他是个受训者，他那一次也报名参加训练。他说，你已过30年没有一寸的长大，你的生命没有长大一寸。我们要感谢李弟兄是那样的忠信，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来接受弟兄的成全。但是这个弟兄刚才所说的这个弟兄，他在上一次的风波里面离开了。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国餐馆里看到他，他还是一样45年没有什么改变。我不是要鼓励你们去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使你成为这样的所谓的一个破碎的属灵人。我们不是要那样，我们乃是要成为流露生命的神人。但是年轻的弟兄们，你到麦克风这里，弟兄们会知道你还是很完整，这没有问题，你才32岁。但是到你52岁的时候，不希望你还是那样。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领悟，供应生命就是生命的流露，这在于我们灵的释放。但是我们的灵要出来，需要有一个出口，就是我们外面的人要受对付，被破碎。我们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无法有神圣生命纯净的流露，会有流出，但是是带着颜色，因着你魂里面没有破碎的部分就成了它的颜色。二，我们若要让神圣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我们的魂就要被折服。我怀疑主自己在香坛那里是不是这样祷告，父啊，看看这2000位弟兄，我爱他们，他们有心要侍奉我，这个那个，他的魂需要被折服，被折服。 好，我们往前，在每一件事上让灵做主，让灵掌权。在这里我要小心，因为我已过经历了一件事，但我也经历了恩典和复活的生命，借着许多灵的操练，使我的灵能够在这件事上做主掌权。我们会遭受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会让我们的魂再继续做主掌权。我们有在灵里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有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魂可能受搅扰、受苦，感到困惑，但是我们有神自己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三部分最强的一部分。请让我给你们这个简短的见证。几周前有人问我怎么样，我说我要诚实的告诉你，我说我的魂一直在受苦，但我的灵总是在涌流。倪弟兄岂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李弟兄岂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1972年当李弟兄听到倪弟兄到主那里去，那多么影响了他。他在 Akron 那里站起来说，我们听到一些可怕的消息，我实在没有心讲什么，但他运用他的灵，这样主的生命就能从我们流出。现在我们来到这一段，与美国的文化，一切都是即时的，这个是相反的。我们需要把要来的时间，也许是10年，主啊，在这要来的10年里面，求你把这些点做在我们的身上，在成千的弟兄身上做出这件事，使我们能够有生命的供应，使教会得到建造。第三重点，要有生命的流出，我们就需要与基督是一，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他是一，不是同在，与他是一，就是与被击打的磐石所预表之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只有他够资格流血成功救赎，我们在他为了救赎我们所受的苦难上没有份，但是保罗说我们能够为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补满他患难的缺陷，这是指我们有份于他的死释放生命的一面。他是磐石所预表的，那些人干渴，神要摩西击打那个磐石，这个就是指被击打的基督。我们所供应的生命乃是从这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我们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死里与他是一， 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就是执事与恩赐的分别。恩赐不需要任何的代价，不需要十字架，但生命的执事，生命的供应，乃是根据于基督释放生命的时。第一小点，当我们与被击打的基督联合，就是与他这位被击打的基督是一，神圣的生命就要作为活水从我们流出来。我们属人的生命，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受击打，好使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我们只要与被击打的基督是一，与他联合，就会经历天然的生命被定时。然后基督的神圣生命如何借着他属人的生命被击打而作为活水流出来，我们也要照样经历借着天然生命被击打而流出生命水来。我承认，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觉得这是很沉重吗？这是这位弟兄的特点。我想这不是我唯一的特点，我必须我一定还有别的特点。但是这里的话是说，生命要流通，这是唯一的路。我们要被击打，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被击打。所以我要建议你们有这样的祷告，是你们甘心情愿的这样祷告，并不是训练要求你，希望你是甘心乐意的。主啊，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精力赐给我，使我能够供应生命。我愿意做一个生命能够从我涌流出来的弟兄，是不受拦阻的。每逢人接触我，他们就得着生命的流露。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与你是一，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精力赐给我，使我能够成为一个由生命流露而供应生命的弟兄，这样会有一些事发生。我们大概花90秒来唱一节诗歌，它的副歌，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改编。在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使我生命成熟。我们唱补充本410首，我们只唱第一节和副歌。从我灵里深处有生命水涌流，使三一神在我里面流。父神乃是源头，父神乃是源头，主基督乃是河，灵是流，分是生命给我。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使我生命成熟。弟兄们，这边的请唱副歌。 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再唱一次，我们一同唱，作为我们的祷告。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这生命的流，愿你来时，我生命成熟，现在我把纲要其余的部分念给你们听，来结束这篇信息。第六大点，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提防死亡对教会的攻击。从伊甸园起，神与撒旦之间的冲突就一直在生命与死亡这件事上。出于神的特征是生命，出于撒旦的特征是死亡。在教会中，凡是出于神的都是生命，凡是出于撒旦的都是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将由死亡，就是由阴间的门而来。撒旦最惧怕教会的，就是教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弟兄们，让我们叫撒旦惧怕，使他充满惧怕，因为我们能抵挡他死亡的权势。弟兄们，第五重点是好消息，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胜过我们自己身上，并召会别的肢体身上的死。我们都有死的身体，我们里面有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胜过我们里面的死，并且胜过了召会里面的死。六，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也需要成为永远的生命得以流通的管道，借此将这生命供应给人。七，神要召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召会里必须满了生命。我们在召会中的侍奉必须供应生命。难道你不相信这次训练的源头乃是神自己吗？这个训练的根据乃是祭坛的火。感谢主与我们同在，请花一分钟祷告，祷告赞美感谢主，然后我们伸言。